各位伯父伯母，各位弟兄姐妹，早安！谢谢金华团契和生命团契的弟兄姐妹，今天早上在我们当中的献诗。那今天打在投影上的这个题目啊，若是有人与刚才献诗的金华团契。生命团契的弟兄姐妹，他们有任何的联想的话，我要在这里先说明，纯属巧合，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因为在投影上的这个题目有一个字，我本身就极为敏感。去年我回台湾，在台北坐捷运，上了车的时候发现那个车厢里面并不是全满，大概50%-60%满，但已经没有座位了。我跳上去之后往中间移动，马上就有一位坐在座位上的一个年轻的女孩子站起来，点头侧身向我示意。她还不是坐的博爱座，她坐的是普通的座位。她向我点头，我就摇头，而且拼命的摇。在还没有来得及转身背对他的时候，就听到他用那清脆高音阶悦耳的声音说：老伯请坐。本来他的动作示意我坐下来的这个动作，只是大概方圆3-4尺的人会注意到，他这一喊，我也不晓得这种事情为什么用喊的，怕我听不见。更远的地方的人就转过来看我，我就用那极有风度、面带微笑，也向几个看我的人点头示意，告诉他们不要再看了。坐下来了，敬老尊贤，老我不肯，我不干，贤总得硬着头皮装一装，所以面带微笑的坐下来。我这个题目跟今天现世的弟兄姐妹毫无任何的关系。事实上，用这个题目，因为8月是服侍月，我还得到这个执事会的主席陈云龙弟兄一而再、再而三的交代我，今天要针对服侍月准备信息。我就想，服侍这两个字，有时候我们听得太久了，听得太熟悉了，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我们听到服侍的时候，也可能会想到的画面也是极为有限的。牧师长老讲到服侍，只是做一些事情服侍，植物学的老师服侍，我们的周报现在还登着一些儿童植物学班上需要一些人服侍。有时候我们想到这听到服侍两字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不当回事了。我在想说，我们有没有可能明年改一个名称，不要叫这个服侍月，譬如说劳动月。我想对你我的印象就不一样了，对不对？你上一次劳动是多久以前？你做 IT 的人，你坐在这个电脑面前，一个礼拜做50个钟头，你上一次劳动是多久以前？我在想，我们有没有可能再用更创新、更革命性的一些方式来传递这个月份要表达的题目的意义？譬如说，劳改月。我们如果少一点历史包袱的话，这两个字没问题的。借着劳动改造我的人生，挺好的。你如果发现你的人生很难再造的时候，我告诉你，这劳改月有意思的。另外一个用这个题目，是因为这个题目未完成。 点点点，意思有三个字，你要把它填完之后，这才是一个整个句子，这才是一个人生的座右铭。你会填哪三个字把这句话完成起来，成为人生的座右铭？我听到了，活到老，学到老，挺好的。但是你也可以换另外三个字啊，对不对？我们都是灵活的人的，我可以想说活到老要养老，对不对？我也可以用这三个字完成这句话，作为我们人生的座右铭。那我现在就试着用活到老学到老好了，因为学这个字在传道书里面的确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课题。其实今天我们读的经文给我们一个答案，但是在你达到那个答案之前，要看前面所讲的话。因为传道书一开始到最后是有一个清晰的脉络。一开始传道书一章二到三节是这样写的，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哇，你读到这句话之后，你会不会觉得诧异？我在81年第一次被我们那个时候在德州的教会的牧师催逼之下开始要读圣经，那一年读经失败，后来我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我终于完成一年读经成功的时候，我终于从创世纪有一天可以读到传道书的时候，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不明白，我也没有多想，我就读过去。因为我读这句话，我就发现这里面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请问几个虚空？五个虚空，一切的劳碌就是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强调再强调。哎呀，我跟你讲，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觉得上帝要来救我们，我们期望的是正能量，不是吗？我们已经在很多打击、很多挫折、很多创伤之中，已经觉得乏力了。我们需要的是正能量。怎么一开始神的话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呢？我后来发现，这个作者并不是一个一无是处、一事无成的人。事实上，他是一个极力积极进取的人。事实上，此人的正能量比我们很多的人比较之下，我们都要佩服他。因为在前面讲完这句话之后，他马上他就讲他的一些经历。传道书一章16到18节，这是这个传道人开始在讲。他说，我心里议论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这个人一开始他就有追求，他是在一个正能量出发的人，而他追求的东西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我们是佩服的。因为我们中国人说，万般皆下品，唯有什么？此人是上品。他一开始追求，他就追求智慧，追求学问，追求知识。而且他追求到后来，他可以讲这句话，他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哇，用今天的方式来描述的话，这个人大学是念哈佛，研究所是 Stanford 的 MD PhD 双底柜毕业的，有学问，胜过众人，学有所成。但是这个人，他跟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不一样的地方，他有一个勇气，他有一个坦诚。在他得到了这些学问之后，他说了一句话：我又专心查明，乃至这也是捕风。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 他有一个勇气，他有一个坦诚，接受一个事实。他追求到这一切之后，没有像他原先所想的那么的饱足，乃至这也是捕风。这是他第一个追求，以及追求之后的结果。是不是人共同的经验？不同之处，此人没有认命，此人没有就算了，他马上换一个方向。在传道书第二章第一节，我心里说，来吧，我以喜乐试试你，你好享福。他马上换一个方向，他不会有些像我们有些人说，哎呀，我这辈子已经到这个地步了。我想到我1991年奉献的时候，有人就来问我，有人就问我说张宏啊，你化工博士念到了，你不觉得有一点？他一直在提醒我，我在奉献以前一直在挣扎了，后面就是可惜两个字，一直在提醒。我们有时候有一样事情，我们已经做了，已经我们明明知道这个东西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但是我们却说 no option， 只好硬着头皮。此人不是的，他马上就换方向，他非常的干脆，他非常的勇敢，他马上就用正能量再来一次，来吧，我以喜乐试试你，你好享福。但是这里面这句子就很短了，谁知这也是虚空，更快了，人去楼空，满屋宴席之后，那种更强烈尖锐的落寞。你有没有过生日？你有没有给别人过生日？你有没有任何的佳节，感恩节、圣诞节，用了很长时间计划，而的确在大家聚集的时候也是非常的高兴，而且是那种世界上的人所说的 clean happiness， 不是酗酒嗑毒，不是在那里搞乱七八糟的事，真的是很快乐，祖孙三代、祖孙四代聚在一起快乐。但是就在那人去楼空之后，就在那一刹那，你有那种说不上来的、更难忍受的落寞。此人不甘心，打起精神，重启炉灶，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从第四节到第十节，这里面仔细的描述他所建造的人眼睛可以看见，他自己也看见，他手头也可以摸到的那种实体。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又讲这句话，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这个人很干脆，而且他这是第三个方向，他是做一个实业家。前面的都是形而上的东西，智慧知识是在一个人心，在脑子里的，快乐是在人心里面的，都是看不见的。哎呀，他说，哎呀，说不定这个东西因为太不容易捉摸了，所以我现在改一个方向，我改一个方向，等我做了之后，我眼睛看到，我手去摸，别人看到，都一直在提醒我说，你看这个人做成的东西，他变成一个实业家，现在有形有体的可以让他查看，可以观看。然后他说，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三次带着正能量出发，三次 他达到同样的结论。这些用文字描述的现象，我如果用很简单的示范，你们就可以知道了。老婆，请坐。三次，满满的风帆，带着正能量出发。三次。泄了气的皮球，我们当中的一些男士们，其实这个已经不能提醒过去的事情，要对查经班的年轻的弟兄们说，你要小心了，你有时候带着正能量去追正妹，你要小心了，人生有很多事情不是物理现象可以解决的，正正反而得什么？得福。光是正能量是不够的。幸好这个传道者在这一片灰暗，在这一片低迷的气氛之列，他注意到暗中之光。传道书第二章24节、26节的上半节，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我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叫他将所收据的、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他注意到世界上有一群人，一小群人，他注意到耶路撒冷有一小群人，就像这个气球一样。我后来才明白，因为我挂着这个 remote 的麦克风，所以一出气就有声音。他注意到有一群人，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气球，并没有那种特别高的智慧知识，也没有具备让人垂涎的享福的条件，也没有一些实业让人去看，但是发现那些人，他们的球不泄气。他发现有一群人，他的球不泄气。他开始学习，这是第一课，传道书第一课。我们众人一起来念，预备来，从一生不止息的追求与失望中，开始学习查验自我对认识神的需要。这是学习，他开始学习查验自我对认识神的需要。开始了，既然开始就继续。传道书第四章1-9节一开始是这样的一句话，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然后接着接下去的就是用14对、14个 couple 来表明这个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的一个现象，是从生与死开始的，生有时，死有时。很严肃的课题哦，非常严肃。但许多的人不喜欢谈这件事情，不讨喜，这个课题不讨喜，所以我们有人说这个不讨喜的课题不要讲。传道书从生有时，死有时。它的结束就更严肃了，因为它的结束是在什么？ 他的结束是在征战有时，和好有时。哇，你如果觉得一个人的生死是严肃的问题的话，现在这个事情是更大的课题的。战争有时，和平有时，这已经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这是几百万人、千万人、几千人、几万人、几百人。然后在这一个都牵涉到生与死的现象的中间，他夹了十二个，夹了十二个，好像有一些事情是很寻常的，我们都觉得就这么回事嘛。种跟拔，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你觉得哪一个好？你觉得耕种好，还是拔出来收成好？拆建，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哎呀，我们都喜欢建造，我们都喜欢建造。但是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有一个房子，你想要把它弄得更舒适的时候，就是所谓的 renovation 的时候，你发现在你要把你的房子装修得更好之前，先要做一件什么事？拆。哭笑都是我们不需要想就冲第一个反应就做出来的事情，很寻常。然后有一些甚至于微不足道，微不足道到什么？投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你有没有去河边，去湖边野餐过？你发现很多小孩子在水边的时候，他们就会做一件什么事情？拿起一个石头，然后丢，然后就飘飘飘，就看有些人就可以飘飘飘飘四飘，有人飘三飘，他们在那边比，然后就在那边丢。你发现有些小孩子在那边丢石头，有些小孩子是把湖边的石头捡过来，怎么样，把它堆成一个圆圆的东西。我们大人看着都觉得这没有什么意义，微不足道的事情。圣经上说，丢石头有时间，把它堆起来捡起来有时间。最妙的是，你会发现有些小孩，别的小孩堆了一堆在那里之后走了，他跑去人家堆的那里拿起来，怎么样，当成他丢的石头。究竟什么意思？这里面其实就是在讲人生，不管你觉得哎呀严肃到我根本不敢面对，不想面对，不愿意谈，还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哭跟笑，甚至于微不足道的事情，丢石头跟捡石头，人生就是这个样子，周而复始，不住的在循环，不住的在循环。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我还记得9/11之后，美国的总统跟整个国会的议员同心一力地说，我们要齐集美国和国际的力量来打击恐怖组织的力量，我们要彻底地消除这一个破坏我们世界和平、破坏我们世界和乐的现象。也的确组成了盟军，进军阿富汗，进军伊拉克，都占据了。然后接下来的历史你们不需要我在这里重复。伊拉克进入一个几乎真空的状态，许多本来微不足道的人就可以一呼而起，在那边把一些丢在街头人家的枪拿过来之后，聚众成为一个势力，搞了半天几乎要造成整个国家内战的问题。要不要加军队？不要加军队。要加军队？不要加军队。搞了半天，后来终于把伊拉克勉勉强强地维持住，这群人就逃窜到叙利亚。到了叙利亚之后，就成立了后来我们都知道的 ISIS。 等到 ISIS 做大之后，等到 ISIS 的这个爪牙开始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的时候，才发现天哪，不得了！我们现在我们解决的问题产生的问题比原来的还怎么样？还大。就去叙利亚，继续的来想要把它压下去。现在叙利亚的局面大概比以前好一点，你发现这群人已经窜遍了世界的各地，周而复始，正正反反的在循环。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好像又要泄气了，好像又要泄气了。传道书第三章，他继续的学习。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他终于明白一件事情，人做的跟神做的在本质上有一个永远没有办法越过的差别。人做的都是暂时的，只有神做的是永存。人做的可以消失，只有神做的不会增添，也没有减少。在十二节之前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看见神使他们使人在其中受经历。什么经历？就是在人，就是所谓的人的劳碌中有什么益处呢？下面有一句话，他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恒安置在人的心里。这是第二课，我们大家一起来念，预备，来。经历世事正正反反、周而复始的运作，以及自我心理永恒感的矛盾中，学习开始敬畏神。他前面是开始学习认识神的重要，他现在学习开始敬畏神。还有传道书六章一到二节，大家一起念，预备，来。讲得太清楚了吗？你看到一个事情的表样、表面的现象，哇，这个人有钱、有资产，结果你发现他没有享受到，因为在他经营这个资产这个过程中，他整天就皱个眉头，他整天就是愁苦，因为他一直在想要把它做得更大一点。也没错，才能够你怎么知道你这么够多呢？对不对？你怎么晓得这个够用一辈子呢？这也不是我们现在在想嘛，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网络上或者许许多多这种鼓励人投资的这些机构都会写啊，都会问啊 ，Are you saving enough？Don't you know you're gonna live to 95? 你不知道你会活到95吗？ Are you sure? 然后就在他这样子积劳过重的情况之下，然后他做的那一切被别人拿去享用。传道者继续，我来念这一段：遇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 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有义人行义，反致灭亡；有恶人行恶，倒想长寿。这都是我在虚度之中所见过的。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何必自取灭亡呢？不要行恶过分，也不要为人愚昧，何必不到期而死呢？你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也不要松手，因为敬畏神的人必从这两样出来。这里面所描述的是讲到我们在人世间看到表面上看到的跟内在实质的有很大的差距，甚至于是完全相反的。所以在六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看到有一个人，他蒙上帝给他很多的资财丰富尊荣，这是表面上看到的，但他实质却不得持有。而下面这里面所描述的表面实际的不一致与相反就更深刻了。有义人行义，反致灭亡；有恶人行恶，倒想长寿。你这辈子里面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的现象？我们都有，因为觉得哎呀，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上帝不是公义的吗？上帝不是光明吗？怎么会这个样子？怎么会这么的让人弄不透？各位弟兄姐妹，那是因为你我所看见的表象跟他的实质有时候是不一样的。我几个月前讲到耶稣洗脚的例子的时候，我那时候有举一个例子，是美国福音派最大的宗派正在经历一个危机，因为在他们当中一个德高望重的神学家，一个整个宗派的会长，被人指出使得他不得不下台的事情。过去这两个礼拜，在芝加哥，一个没有像这个宗派这么大影响力的，但是已经也是很大影响力的教会，你所看到的人跟他里面的实质会是不一样的，会是不一样的。我们不是也讲这样的故事吗？塞员外富可鄙视，所以他除了有钱之外，他养了一群马，在他所养的一群马里面有一匹宝马。有一天家人跑来说：“员外，员外，不得了！为什么？宝马怎么跑了？不知道谁没看好跑了。哎呀，全家愁云惨雾，悲剧，悲剧，悲剧，难过，难过。因为这是这个赛员外最爱的一匹马。没想到几个月之后，这个宝马怎么样？回来了。不但宝马回来，还带回来宾士，还带回来 Porsche。”还带回来其他的骏马，是赛员外以前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好的马的。我们中国人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结果没想到隔了几年，赛员外的独生儿子骑着宝马摔下来，摔成瘸子。喜剧又变什么？悲剧，瘸子。找了名医，好不容易把骨头接起来，他已经是一个走路一只拐一只拐的人，愁云惨雾。赛员外不但自己难过，他的太太还骂他：“都是你，养马，把我的儿子搞成这个样子。”几年之后打仗，国家来征兵，拉夫跑到赛员外家里面之后一看，嘿，怎么样？你不用当，又怎么样？又变喜事了。 人生如戏，你喜欢悲剧还是喜剧？我们好像很难选择，对不对？我们有多少人正在悲剧中的，可以说没问题，没问题，马上就转而喜剧。我们当中有多人在喜剧的时候，好可怕哦，这个喜剧太可怕了，我不能笑，我也不能笑，我不。这里说，你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也不要松手，因为敬畏神的必从这两样出来。第三节课，我们大家一起来念，预备来。这是第三节课，最后一节课，八章十五节。我就称赞快乐，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因为他在日光之下，神赐他一生的年日，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接下来继续的描述，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份。这里面讲到对于人生一个喜乐积极的现象，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古时候的人衣服要洁白，他就必须怎么样洗。古时候的洗衣机没有 General Electric， 也没有 LG， 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哎呀衣服脏了丢进去洗，毫不需要付吹灰之力。就连吃饭，就连你欢欢喜喜吃你的饭之前，都要有一个人辛辛苦苦的煮一顿饭。上餐馆订外卖团购，这是古时候没有的文化，所以你要欢欢喜喜的吃一顿饭，就要辛辛苦苦的煮一顿。换句话，快乐的这个份与劳碌有不可分的关系，是一体的两面。你要享受所得，是从劳碌中出来的。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大部分的人一生就是这样子开始的。我们也继续往下走，旅居北美的华人勤奋生活的动力就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所以我们就一直这样子努力。问题是做到什么时候？这就是今天我们大家读的传道书十一章一到七节。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到。这一句话一出来，就有很多东西要想了。这个粮食这个字，原文这个字其实就是面包，应当把你的面包丢在水里，丢在河里。我请问你，面包一丢在河里就发生什么事？要不就是飘走，要不就是泡烂了。就算没有泡烂，就算你是用死面做的面包丢进去，沾了水之后，谁还要把它捡回来？这里却说，日久就必得着，日久就必得着。一个看来没有回收可能的事情，你持之以恒的去做下去，就会有收获。这句话主要的是跟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产生一个强烈的对比。什么叫看风的不撒种，望云的不收割？我有一天拿着一个篮子跟美玲说，我出门一下，美玲说干嘛？我说去撒种。 到田里撒种，你说好高兴啊，是要去撒去撒，我就去了。可是到我到了我家那个半亩田那边的时候，我舔个手头这一伸，哎呀不对啊，感觉到有风，东风。然后我就往西边一看，不得了啊，我半亩田隔壁那个西边的田是林风清他们家的田。我心里面就想，我说这怎么可以，这个撒种子一撒，谁不晓得风吹了七颗八颗到林家去了，这亏不能受的。我就回去了。美玲说撒种没，我说没，他说为什么，我说有风。云也是一样，哎呀有云，说不定会下雨。我家的这个梯田，这个雨我撒了，今天没风还好，但是撒进去如果等一下下起雨来，那个水把几个种子，谁晓得会有多少飘到梯田下面王兆辉家的田里去了。四个月之后，林家收割，王家也收割，詹家不收割，因为我每天到田里这样一弄就回家。你要分给七人或者分给八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这一辈子很忠心的分给七人或者两人或者一人，你自己知道，你很忠心的一直在分给，你如果有三个孩子的话，你就分给那三个孩子。现在圣经上说你分给他很好，但是你还要分给其他的人，为什么？因为养儿防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养儿防老的时代过去。各位我告诉你，今天是什么时代？今天是交友防老的时代，真的，今天是交朋友可以防老的时代。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光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我前面已经解释过了，今天跟生命团契、精华团契没有关，因为生命团契、精华团契，你们现在不是晚上，你们甚至于不是黄昏，你们是下午四点钟 ，OK？ 你们是下午四点钟，真的。当我收到文件说你知不知道你可以活到八十几岁的时候，我就想有可能的，所以我现在是下午三点钟，我不能停的。我们精华团契本来就是为了一些退休或将临近退休的弟兄姐妹预备的，人生过去的责任告一个段落了，但是不要停摆，不要打空档，因为现在还不是晚上，就连晚上了都不要歇你的手。这是最后一堂课，大家一起念，敬畏神的人学习积极乐观的过每一天的日子，持之以恒的做对人有益的事情，每一天的日子，因为日光是佳美的，眼见日光是可悦的。在教会周间你会看见有四位退休的弟兄在周间会到教会来，他们来的频率不一样，有两三位经常出现。这几位弟兄人生过去的背景，有做电脑电讯的专业的，有的是在颇有规模的公司担任总经理十几二十年的。你会发现他们到教会来做维修、油漆、换窗子，我们教育大楼有一些窗子已经不能 开了，不能开的原因是因为开了之后不能关，所以不能开，它就是会卡住了，已经松动了。他们与战权弟兄、与广东弟兄、与元龙弟兄一起来找这些需要修的东西。周间来这里，有一次汽油漆，我刚好从那边经过，有一个弟兄站着，面对着那一墙，其他两个弟兄在做，然后他转过来，他说：“我不会做，从来没有做过。”我也在那边站了一会儿，我就在想说，如果是要画成张大千那样子的话，我也不会。然后另外弟兄就说：“就拿这个起来，就这样弄嘛，就这样弄嘛，弄嘛。”下午2点我经过的时候，他们几个都在弄，他们把它分配了，每一个人面前那个墙多少，你会发现那些会做的已经快做完了，这个不会做的做了1/3而已，但是他已经开始会油漆了。最主要的是，当他们来的时候，他们中午会在一个教室里一起吃中饭。你会听说这几个弟兄坐在那里的时候，常常会发出笑声，哈哈大笑。我从那里经过，他们会这样比，不知道说什么，讲这吃饭30分钟，就常常听到他们弟兄的笑声。我请问，今天如果一个退休的人自己待在家里，会笑30分钟吗？今天如果有一个人在自己宅男在家里面，不管他电脑面前看的是什么，笑，可这样笑，神经病。所以我说"劳动"这两个字，并不是不合理。我说劳改也没有不合理，因为是可以借着劳动改造你现在人生的阶段。所以我们回到最后，今天题目学到老后面3个字你要怎么填？活到老，非常好，活到老怎么样？学到好，不要只是学到老，学到好，学到巧。刚才我也听到了，活到老怎么样？干到老。最主要的是 ，Come on！ 最主要的是，最后一句，活到老怎么样？活到老，我们大声说，活到老，活到老。好，我们一起祷告。恳求主赏赐我们自然人所缺乏的智慧见识，我们就可以成为活到老学到巧做到老真正充满了活力活到老的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